今天是开学的第一，这一堂课了哈，开学的第一天嘛，很高兴有碰到，尤其碰到一位老学员呢，非常非常的高兴哦。我想他会更珍惜，更珍惜学习佛法的因缘呐。为什么会更珍惜呢？因为他越看到佛法的真正的可贵处了，所以非常恭喜他。不知道各位上课的心情是怎么样？我回想我小时候上课的时候，巴不得放假，对吗？放假的时候本来很快乐。过不了多久就有点无聊，对吗？就想要上课，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各位来上课的那个心情到底是怎么样？我希望了我们学习佛法，你看那个佛菩萨的像是老年像还是青年像青年像，我说佛菩萨。菩萨一定是，你看像福严的大殿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那一定是庄严嘛，就是青壮年的，是吧？青年的佛教嘛，我们虽然有孩子啦，有孙子啦，我们看到那个孩子、孙子，尤其是年纪越小。尤其那幼稚园一般他都吵着要上学，对吗？上学真好，那时候本来都是父母说，再到学校就是回来都老师说，对吗？非常非常的，我们看他也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他非常欢喜。什么叫非常欢喜什么叫年轻一定是看到希望，一定是看到希望才年轻嘛。你看你的孩子、你的孙子我们看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什么都没有，但是只要都跟他有关系了，跟他有关系。虽然他现在都没有东西，但是他感觉到这个世界跟他都有关系了。他只要努力，就会有，是吗？我们回想嘛，就是，但是到了，你看到了大学了的时候，你看知识越多了嘛，但是有些人就会变成说怎么样，就是如何不上课不被点名到，不被教授点名到，对吗？有些嘛所以跟那个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久学的学习佛法很久的要注意这一点。老参对吗？老参也有老参的那个陷阱老参的陷阱。希望我们是学习佛法是越学越怎么样，要越年轻不是生理的年轻，而是什么？心理的年轻。心理。生理不能够越来越年轻，我说生理因为那会变成我们说那妖怪才这样，是吗？我们会在那个生理上会有那个岁月留下来痕迹但是我是希望我们是用人类的三大特胜而留下来的痕迹，它不会是穷途末路的感觉，不会是这样。那个佛法是由心论所以这一点是希望跟大家共勉。为什么能够年轻呢？我们说年轻就是看到希望孩子就是看到希望，未来的无限的希望，对吗？就是有那个希望。那个希望表现出哪里呢？就是我们说佛法是宗教，一切宗教最根源的最特色的就是他的信愿，他的信心。什么叫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有来自于人生最崇高理想的信心，是吗？ 像一般的神教，他的信心是什么？信仰他的上帝，他最后那个命中之后到天堂去嘛？对那样的，所以希望就是对那些的信心，是吧？啊，但是佛法呢，也是宗教啊。啊，佛法的信心，如果大乘三心就表现在什么？大乘三心一句话就是菩提信愿嘛。想说菩提信愿，菩提信，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下化众生就是要有慈悲，上求佛道一定要有智慧嘛。所以就是福德智慧两足尊就成佛，就是菩提信愿的究竟菩提的成就。所以我们在这样的阶段呢，就是大圣更要有慈悲是吗？正见就看到目标嘛。所以正见成就就是闻慧成就，闻慧成就就是信心成就。什么叫信心成就？就用正见智慧看到目标，这个咯。所以信心就是对于那个目标的信仰，当然那是共世间的嘛，否则我们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就是五菩提的过程嘛，也可以说就是或者当我们如果是用信心编来说它的时候，就是什么信顺、信忍、信求、正信。正信就是明心菩提嘛，对吗？这是般若道，方便道也是有三阶嘛。这些我们都要，这些我们都非应该，我们都文思导师著作。哎，我们前一次共同研读的主题就学佛三要嘛，吼。像类似这些，我们就要在学习佛的过程当中，就要一次一次的温故知新哦。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你看，学佛三要就是把我们的人类的三大特胜往好的方向去开展，最好的方向就是大乘的学佛三要嘛，就是大乘三心。这些我们自己哦，这个都要我们自己，要内化到我们身心，都是要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从身德位往家行会的第一个位阶闻慧的方向去前进，然后。这些我们是一再一再的跟大家共勉的，这一点希望我们都要抓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越学越年轻，因为看到希望。而这样的希望哦，我们说那个现在世间呐，也很多的年纪大的一个团体嘛，长青俱乐部啊，种种的有那些的团体，对吗？我说啊，如果世间人哦没有学习佛法，世间人能够有这样的心态，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哦，有那样的心态。但是我们学习佛法之后，我们更要去观察到它的局限性。你去观察那些年纪大的，他表现那个就在那样，你看他们表现出来就是要面对年轻，就是他们要去面对年轻，不管他的，你看他们所办的活动，他们表现出来的，都要去面对年轻长青的这一部分。这个是如果说没有学习佛法，这已经是顶尖的哦，顶尖的生活。但是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还要去注意到我们的面对年轻，我们的亲年轻是能够去面对死亡的年轻哦。这一点我们这样去感觉，就好像世间的知识啊，他只能够去面对阳光，所以一般人都我们要面对阳光啊，但是一般世间的那个智慧啊，世间的知识，因为他世间人不能够真实的忠心的去面对死亡，不可能的，世间的智慧，所以他就要面对阳光。但是我们在面对阳光的时候，其实阴影在后面，影子啊是在后面。但是一般世间人要年轻就是面对阳光的年轻，这一点我们要去注意哦。 我们要不要年轻？我在说心里都要越学越，就是越年轻。这个我们要，但是我们不要像世间人的那样的去面对年轻，就是逃避的面对年轻。这个只有学习佛法才能够真的看到哦，没有学习佛法是看不到的。要有法，要有法。既然我们已经闻思到这么好的法，不单单是升官而来的广大行，没有离开人的三大特身去说那些法，我们就要能够面对一切，而一样信心希望永在这个。所以只有我们刚才说世间人面就是要年轻他是要面对阳光，意识他就是不能够去面对黑暗。他们一面对黑暗的时候，整个就老化。而学习佛法呢，是面对最黑暗的，人生最黑暗的就是死亡哦。一切都没有，我们如果没有学习佛法就这样啊，就死亡啊，这一生就没有掉了嘛。所以那是整个，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面对死亡而看到希望的。而这是要用正见哦，要用智慧的看到，而不是用情意的指向。情意的指向啊，一般的宗教。而佛法是有智慧，因为有法嘛，佛从政出教出来的法，那个法是有智慧。智慧就是导师常说的以智化情，以智导行。有情，那个情是不能够否定它的。所以大圣啊，是二谛并观，二谛无碍。如果声闻的话，是偏真，什么偏真智？大圣的二谛无碍，也就是悲智交融。像类似这些，是用智慧看到，智慧的看到而起悲心。因为看到希望嘛，而在看到希望当中是生死涅槃，没有绝对的割裂开来的，就是生死涅槃无碍的，就是二谛无碍的这样的观念，就让我们真正的在，譬如说大圣的智慧是太极空智之下，看到希望。也看到了慈悲，这而来的真正的有温暖我们自己的心，慈悲才能够真正温暖我们自己，也真正温暖到对方嘛。而这样的希望是非常合乎人情的希望，而不是高冷的希望。这一点我们自己要去觉知，我说高人的亲近的那个偏真智的那一种，跟大圣悲智交融而来的那个希望还是有不同哦。所以希望跟大家共勉哦，这一部分我们不要把它，就是那些要语言文字，我们现在没有离开语言文字嘛，但是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而依义不依义，而从深德慧往家行位的第一位的文慧方向前进，这样的话，我们欢喜上课的心情，就不是只有情意的力量的欢喜，而是以来自于正见看到的而来的欢喜，那个就会真正的去推动我们自己细水长流，在细水长流的过程当中。那个细水就会渐渐的变成哈，不那么细。 希望跟大家共勉。好，接着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第七页，对吗？就是刮胡，就是科判嘛，就是刮胡大恶的依人类的三大特胜来说明了哈。那是什么意思呢？既然有已经隔了一学期是吗？我们说这个有大恶，至少有大一，刮胡大一是吗？我们翻到上一页了哈。上一页的那大一，你看哦，那是整个是在大三对吗？祥民大乘三心嘛。这大圣三心呢，先举经论来说明，就举经论明了。你看，基本上引文啊，基本上就是我们上那个上边啊，上标大一、大二、大三，就举了三段的经文嘛，哈，大般若经啦、啊，还有论哦，指经论嘛，哈，第二个就是龙树论的宝曼论是吗？龙树论基本上，你看到、大智度论就是在阐述那大品般若经的嘛，哈。然后大日经第三个就引大日经，对吗？好，这个是以经论说明。对于你看到经论先引经论，对吗？然后释义当中，它就是对于经。经文的说明嘛，哈。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刮胡大恶嘛。前面是依经论来说明，现在是依人的三大特胜来说明，都是说明什么？都是说明那个上一页的那个大三的祥民大乘三心呐、大乘三心都在祥民大乘三心呐、哈。好，现在就是依人类的三大特胜来说明大乘三心，这个太重要了。因为人类的三大特胜是在说谁啊？我们不要说人类的三大特胜都是在说人类哦，我们也是人类哦，就在说我们自己。好，在这一段当中，我还是再提一下，我们在这一段哈。不是，你看呢、这一段的第一行是不是有那个灰色的网底？那灰色的网底哈、就是在说，我们一般说一般的著作啦哈、它分段落的那个段落的第一行会空两个字，对吗？就这个呢。那、我之前的哈、虽然也是这样做，但是我没有那个画，就是那个标上那个网底的这样的颜色呢。之前的讲义也是依着这样的原则去编，但是我现在把它加上这个网底的时候，让我们很快的就看到这个导师的段落了。你看到我们这一页有没有还有网底的？有嘛？下面有没有再有一个网底？有，是吗？大圣道的那个网底啊，前面这个呢？没有网底的齁、这个都是同一个段落啦齁、前面那个齁、第一个有网底一直到第二个网底之间的那个都是在导师的原著当中都是同一个段落啦。虽然我会把它分小段对吗？但是你看齁、像这个的第一个段落祥明的就是对比啦，就是大圣三心跟儒家的三达德之间做比观做对比啦。所以这一部分我就把它下一个大段这个啦齁。这个你看到、这个大段落之下，我本来说这个都是这个整个大段落就是刮胡大恶底下的依人类三大特胜来祥民啦。那、底下又把它分成那个一跟二嘛，阿拉伯数字一跟二，祥民跟杰说了齁。这个人类的三大特胜来说明的话，基本上在这一很 那光无阿罗婆数字一当中，就是跟，因为人类的三大特胜嘛，大乘三心把人类的三大特胜哦，往最好的方向去开展，跟儒家的三达德做对比。你看到儒家哈、哦，你看儒家啊，他是重视家庭，重视人伦，他重视在这一生，所以儒家哈、哦、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宗教。他宗教那个是宗教，在中国啊，宗教是不拿手的啦。但是好、哦、就恰好他重视人间，就人圣啊，我们不是有五圣的人圣吗？而大圣法，一起导师要阐扬的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就是没有离开人间正行了。就是没有离开人间正行，所以他会恰好可以跟儒家的三达德智人勇来做对比了，来做对比。好，这个三心是大圣的通行。我们看哦，随时那个科判，就是那个寄送的科判，大家都有带吗？我们随时都要带着哦。我们来看呢、啊、哈、哦，我们说这个大乘三心是大圣的通行。这个通行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正好与儒者的三达德智人勇一样。什么叫三达德啊？为什么叫做达德？儒家不是有三达德吗？那个达的这个意思啊，可以跟那个大圣的通行的这个通，可以这样来做对读，这样可以理解吗？就通一切啦，通达德那个达，到底要怎么样去理解那个达，就可以跟那个通那个去做对比。所以那个时候大圣的通行，那是什么意思啊？大圣的通行，我们看那个寄送的科判、啊、我们现在是在假二的以一，对吗？的那个假二以一当中的丙一，总说大圣通行在这里了。在大圣通行，我把它分成丁一跟丁二。丁一跟丁二什么？在丁一跟丁二的丁一有大圣要旨，这样可以理解吗？像希望了，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一份科判。这一份的科判呢、啊，我们看到这一份呢、啊，哈的那个第二页嘛，哈。就本文这底下，这本文这个底下，我们是在哪里呢？这样，我们现在读到哪里呢？我们说已经到丁一大圣要旨的什么的当中的，这个是大圣要旨嘛？悟一跟悟二是吗？悟二是成佛因行，依三心修一切善行的这个地方是吗？那我们来看这里底下的那个。那个框框十号的那个框框就没有列入目次嘛，是吧？没有列入在目次当中。目次当中只有放什么呢？只有放对寄送的科判。所以我们看那个十号字的那个科判啊，那是十号字哦，跟十二号字的不一样。十二号字的是种啊，对什么的科判？对寄送的科判，对吗？对寄送的科判，而现在这个有两个寄送，对吗？两个寄送嘛，四句成为一送，在第二页本文底下那个地方。四，我们说要算那个字数啊，我们说一句就是四句，你看四句，导师一句是什么？五个字。导师在成我之道的寄送啊，一句是五个字，对吗？五个字齁就称为一句，一个句啊，那个句 四句就成为一个偈颂，这个是在计算它的数字了。导师在这里有两个，这个是两句是吗？两颂嘛，两颂，我把它分成两颗了，这两颗。但是这个两颂哦，导师都同样在同一个长行当中做说明。那在虽然在同一个长行当中在说明，底下都是长行嘛，长行就是解释偈颂的叫长行。而导师呢，不管几个偈颂，它会合在一起，然后长行呢，以下的都是对这个几个偈颂在做说明。啊，所以在这个两个偈颂当中，我还是把它下一个两个小科，就是物一跟物二。那底下呢，这个就是在底下哈，就是对这个的整个的说明哦。底下的我们说那个小科啊，一呀、啊，大一总说，这个都是对于什么？对于这个丁一大圣要者的整个的在做说明哦。这样的话，就希望啊，这个之前也有说过，只是说我们这个是第一天在做说明哈、哦。希望对于这些呢、啊，我们就是去理解，我们才会抓到跟这个之间的有什么的关系啦、啊，跟整个的偈颂，整个的偈颂之间有什么的关系？因为常常就在解释偈颂。好，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说到哈，你看哦，像这个世间总说，总说都会在什么地方说总说？就是这个两个偈颂的总说嘛，对吧？因为这个长行在解释什么？这个两个偈颂，虽然我把它分成物一跟物二，但是物一物二它是放在什么的底下？是丁一啦，丁一就大圣要者，所以那总说就会跟丁一这个两个偈颂有关系的啦，嗯。好，先总说就结上起下，起下那就行佛性是吗？就行佛性，那个结上就是愿菩提啊，起下就是行菩提了哈，行菩提了，就是愿菩提行菩提，行菩提就是什么？如果我们来看科判，我们看那个偈颂的偈颂科判，愿菩提就是甲一对吗？偈颂科判哦的最左边，偈颂，我们看到偈颂的个别，不是看到讲义的哦，不是有个别的那个偈颂的吗？有两张的，上面下一个偈颂科判的1/2的那一部分，就1/2的那一份讲义，不是有甲一甲二吗？有看到吗？甲一就是什么？结上就是甲一嘛，也所以我那刮五什么，就是愿菩提对吗？起下就是行菩提，就是甲二，有接得上吗？我说的话各位可以接得上吗？这样就可以接了，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对于读导师著作我们就会比较可以理解了。所以我们看那个地方咯，这个第二行嘛，你看大圣道发愿以后就应该见于实行了，实行那就行佛性了。好，好，很快的看一下啦，那样的话你看这个就是会有那个，换到下一页那就是正式对吗？正式的时候你看呢，一式的时候，我上次应该都经常跟各位说到，我只要有一个是什么的时候，那个就是在是什么那个偈颂，那个偈颂因为常常都在解释偈颂嘛，所以你看那科判的有时候是什么又刮舞起来的，那就是说明这个偈颂了。因为我们常常不要离开偈颂，偈颂可以是说抓这个常常的一个很大要的大架构，因为常常就在解释偈颂嘛。但是有时候齁，导师这一段不是直接在解释偈颂，导师有时候可能会广泛的说明，但是那个偈颂这一段是在解释偈颂的那地方，我一定会在科判上表现出来。你看那个正式的时候，你看光武大一底下 是，你看哦，这个我又关乎起来的这个啊，这个就会跟寄送有关系的。这个的寄送就是在解释什么？我们看，就在解释什么？我们看到第二页哦，这个现在讲的都是讲义的，讲义的，讲义的。我们现在不是那个，现在我们刚才讲说那正式那都在讲义的在做说明，对吗？我们看那个讲义的第四页嘛，不是有正式吗？正式之下的官无大义的事，菩萨之所成或者之所成菩提心相应，慈悲为上首，空慧为方便。我只要加一个事，又官无起来的，那个就是在解释寄送。你看，这个就是在我们看第二页的哦。物一，这里是在丁一底下的物一，对吗？物一，你看，我说是学佛三要，内容是什么？菩萨之所成，菩提心相应，慈悲为上首，空慧是方便，就这个了。有看到吗？对吗？就这样，可以理解吗？现在都在这种讲义了，对吗？这样大光无大义咯，下一页不是光无大恶吗？那就是是什么？依此三要门，善修一切行，一切行皆入成佛之一圣，对吗？你看咯，就来看第二页咯，这个都在说讲义，对吗？第二页的就是什么？悟恶，对吗？依此三要门，善修一切行，一切行皆入成佛之一圣，对吗？各位可以连接吗？所以长行当中呢，我会非常重视要跟寄送连上关系，因为长行就是在解释寄送的，对吗？所以这里特别注意哦，就这样连上啊，这样的至于其他的那个地方会不会离开寄送说？不会，但是他可能会总说纲要的时候，或是特别在去说明的那一部分。但是那些都不会跟寄送脱离关系。但是我会非常注意到，纯粹的在解释寄送的那个地方，我会下。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看一下，正式对吗？正式不是有官服大衣的吗？是菩萨之所胜，菩提心相应，慈悲为上首，空慧为方便。大家有看到吗？也就是第四页的嘛，对吗？你看在底下的一定有，看那个底下不是有那个光无底内容的，我都把它放什么标，那个什么标楷体，对吗？不是细明体的，有吗？所以只要在导师的成佛之道齁，或者是不是有上边有经论吗？经论的解释吗？在导师一样咯，有经论的解释那个地方啊，只要有上引号下引号的那个字，就是在解释经论的字，经论的原文。而在这个成佛之道呢，上引号下引号就是在指什么？寄送，可以理解吗？你看在底下，我只要有下这个的，一定底下的会看到这些寄送出来。虽然导师呢寄送不一定是每一个字都有进来，但是就会有进来，一般都有进来，因为导师的寄送是非常简要的寄送，都有进来。你看哦，有没有看到？第一行就看到了，大圣是菩萨所圣的法门。你看菩萨，导师也上下引号，所圣所成也是上下引号，这个就是寄送的菩萨之所成，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去抓，因为长，我在说明长行就是在解释寄送，在解释寄送的过程当中，导师有时候可能先引论，先说明，他就不会有寄送的文字出来。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没有寄送的字出来，但是会不会跟寄送有关系？当然是大有关系的。而我会下这个跟寄送的字有关系的，我就会下那个科判出来，就是是什么什么的。而、啊、没有是 没有那个寄送的那个字出来的那个其他的呢，也是非常重要了，是吧？例如你看到我们翻到上一页了，不是先有一个总说吗？这是同一段，都是在同一段当中，同一段当中我先一个总说，对吗？总说的这一部分啊，可以很可能你看到、哦、这个是因为是假恶的开端嘛，在假恶的开端，他应该在总说这个地方，他会都是虽然都是在同一段，但是他会跟假一会有相关系，所以我在总说当中就是结上起下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在结上起下之后齁，那个我们翻到下一页，刮胡大恶，刮胡大恶的这个地方就会再做比较哦，这个都还是放在什么？这个已经结上起下，那个结上就已经是跟前面的假意有连上关系了啦。然后在刮胡大恶这一部分呢、啊，就基本上会更跟什么有关系？假恶本身有关系啦，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跟假意有关系的那一部分已经在大一总说底下的刮胡一。的结上这一部分就已经跟假意有连上关系了。所以在总说的刮胡大恶的这一部分呢、啊、基本上就会跟假恶比较有关系的一些说明了。而这个我都把它放在总说。然后在这一段当中呢会有说到正式的，主要就在说什么，就会说到这两个咯。正式你看咯，这个都是在同一段哦，对吗？我们看到底下的都没有那个王底的嘛，也就是没有空两个字的嘛。你看这个都在解释一样哦，都解释这个两个寄送。刮胡大一是的就是物一的这个寄送。刮胡大二的这个是一此三要门，也就是在解释什么物二的这个什么。在物一物二的对于那个寄送的科判有不同的科判，对吗？对于寄送的科判的内容下的标题是吗有不同，是吗？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各位就希望啦，各位能够去善用这一份讲义之后呢，我不是常跟各位说吗，导师的援助最重要，但看讲义啊很可能会打断哦，纵然我切得很好哦，不要说我切不好，我常常会切不好，纵然我切得很合乎哦，很合乎导师的那个用意，是吗？但是讲义到底是有点割裂，对吗？有点好像这边看了、啊、这边切一下那边切一下，对吗？但是我们初学啦，初学就有耐心一点去看，看完之后，各位哦，我们自己要回到导师的著作，导师著作是一气呵成。但是为什么要有这份讲义呢？初学方便初学看到更多东西，否则我们自己啊，可能一直在看哦，但是看了几遍几遍哦，可能那个没有办法，只是熟悉那个层级，可以理解吗？我们应该哈每看一次就要深入一次，因为同样以文字嘛，不是前者见浅，深者见深吗？我们在世间就听到这样的这一句话，但是我非常深刻的理解到前者见浅，深者见深哦，是学习佛法之后，尤其闻思到导师著作之后。才真正的去体会到什么叫浅者见浅，深者见深。为什么我说到学习佛法之后，尤其闻思到印顺导师的著作之后更是这样呢？因为学习佛法我们才知道佛法的语言文字能够深到什么地步啊，深到无相无量的那个不可测超越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要闻法，为什么要闻法呢？ 因为我们闻的法是佛从正出教出来的法，而不是像一般世间人呢，都是从公设、假设、自明的那个地方出发，不是。佛是从正出教出来的，所以有闻凡夫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在阿含经就这样，世尊说到形容凡夫啊，无闻，无闻凡夫。对于世尊对于凡夫的形容啊，如果有福啊，是有薄福，很薄的福，有福，但是他的福是薄福。为什么是薄福呢？因为薄福就是人天福嘛。为什么他只能够再怎么样的慈悲啊，再怎么去做善心，为什么只有薄福呢？因为他是无闻凡夫，他再怎么样行善，也最多就是人天善、人天福，决定在正见。所以在《阿含经》就说到了八正道，同样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等等的，同样八正道哦，道之都是这八支正道。但是有世间八正道，有出世间八正道，决定在哪里？正见。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是世间的八正道，也就是人天的福德。出世间带领的八正道，同样这八支哦，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面、正坚见、正念、正定哦。同样这八字，但是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它就是让我们出世间的八正道。而出世间的正见啊，还有两类啊，哪两类？就是三圣共法的出世间正见，还有大圣不共法的出世间正见。大圣不共法的出世间正见就是出世上上法，也就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而三圣共法的出世间正见是偏真，就是离世间、离世间生死苦而得涅槃乐，那是偏真。所以相对来说，三乘共法的出世间正见就是毛孔空智，大圣的出世间正见就是太虚空智，对吗？像类似这些，我们都不要把它只是当成语言文字哦。我们不能够离开语言文字，我们在语言文字了解它的义理，而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让那些法义变成我们自己身心的生命，这样哦，这样我们就会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这就是我们今天开头的跟各位说到，我们会越学越年轻，因为法义融入到我们的身心而看到的希望，那就不一样。心态由心论，佛法是由心论，由人类的三大特征去推动的，那不得了哦。就是对于我们现前阶段，就能够去感受到佛法的生命，在我们身心上会有某方面的去触动到。好，接下来你看哦，这里还是只是正事，对吗？一直到接下来到了底下，我们先很快看一下了哈。我们再翻到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是就是说两个偈颂是吗？两个偈颂说明之后呢，我们翻到下一页，不是有那个结说吗？阿赖耶菩提是三结说，但是这个段还是在一个段落，对吗？这一个段落当中，我把它分一个是总说，第二个是正事。正事是非常重要。我为什么会加一个总说？在同一个段落为什么会加一个总说呢？因为它会有在这个地方会看到跟假意之间的结上起下的关联性。你看，接下来我们看到 山祥民，有没有看到祥民大山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嘛，大山祥民大圣三仙。这个会不会跟那个寄送有关系？当然会有关系咯，就是大乘三清有关系嘛。但是我在这里特别说到大山，把它分到祥民大乘三仙，那个底下就已经看不到什么，在那文字上就没有看到寄送的文字，可以理解吗？各位可以理解吗？但是我们寄送的文字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能够在长行当中跟那个寄送有很明显连上关系的那地方，让我们都看到，这样可以理解吗？而其他的呢，有没有离开三仙？没有离开的。所以接下来的另外一个段落呢，就特别有一个大山，就已经没有跟在那个祥寺那边，把它放在祥寺的底下，没有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连正寺的那一部分啊，就是大二的正寺那一部分，对吗？我没有把它放在那个的底下了，我就把它独立一个科判，就是大山的祥民大乘三经。祥民有时候我会用那个特祥，特别在说明，或者说再祥，有些地方呢、我会这样的用，但是我在这里就是只用那详细说明大乘三心。但这个跟那个这个的整个的那个两个寄送当然大有关系了，但是他已经在那个地方已经没有用到，没有看到跟那个寄送的文字做连结，可以理解吗？所以你再看哦，导师著作当中有引文的地方，有引不是寄送的文哦，有引其他经论的文，一定是双引号。而如果上下引号引寄送的文，一定是单引号。各位可以抓到吗？所以我们这个我们都抓好来，这是读导师著作，我们就最根本的嘛。我们都要这样去理解它。啊，如果这个，我们说啊，所以我们从我知道的课本啊，各位都不要离开，自己回去之后讲义一面看的时候，就一面对照课本。啊，然后第一次先讲义那个课本哦，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之前不知道翻过几遍了，对吗？没有，我们没有共同研读之前啊，共修之前啊，各位那个从我知道哦，不知道已经翻过几遍了嘛，是吗？好，现在我们讲义看了之后呢，一样你看回从我知道，你看看能不能看到更深的地方，新的地方。同样的事哦，我们能不能体会更同样的，有没有这个有两方面，我们说温故知新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没有看到更丰富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同样是看到这样的内容，但是我没有更亲切，就是有没有更内化到我的身心，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没有这样的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了。所以就这样互相的看啊，那么你导师的著作看得更清楚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份讲义，可能你依然就会看到这份讲义的缺点哦，它的好处你也可以看到，它的缺点你也可以看到，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把我如何去编讲义的这一份，我是非常的清楚的把它表现出来，也跟各位讲我是怎么编的。这样的话以后啊，你说除了导师的著作你不要去改它，比如你我们比如在这里啦齁，不是有那个灰色的吗，网底这个，你千万就不要跟上一段连结起来，可以理解吗？就好像我们现在不是要说依人类的三大特胜祥民嘛，来说明吗？你看底下不是有那个灰色的吗？那个空两个字，那个灰色，各位你千万不要跟上一段把它连成一段，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在导师著作当中本来就是分段的，但是假设 我们说这个、哦、第二行我就已经把它，你看哦，第一行跟第二行有没有那个行距有加大？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是那个刮胡大二一人三特胜来说明的的第一个不是有祥免吗？那底下的第一行跟第二行行距有没有加大？有，对吗？第二行跟第三行行距是正常的，第三行跟第四行行距有加大，对吗？那就是分的段落了。那分的段落，它前面有没有空两个字？第一行有没有空两个字？没有，对吗？那就是我分的，对吗？各位可以看到吗？我现在在讲哪里？各位可以抓到吗？就在第七页啊，我们现在要讲的、啊，我们现在不是要讲那个这三心吗？是大圣的通行吗？以正以儒者的三达德智人勇一样吗？你看这个是第一行跟第二行之间的行距，跟第二行第三行的行距，第二行第三行行距是正常的，对吗？第一行跟第二行的行距有没有加宽？有，这个就是我分的段落了。那小段落的第一行有没有空两个字？没有啊。那所以各位如果觉得这不满意，你要去把它合成一段，可以不可以？可以啊，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齁，你那个第一行齁，千万不要跟上一段的跟它连成一段哦，因为这导师本身他就把它分段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各位以后一定会看到我讲义的不圆满处，因为我自己齁有时候也看得不欢喜，也会改，所以有课后我也会改，有的也会改，但是有的地方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啊。但是有的地方我为什么会改呢？有的地方就是我切的不好，切的不够善巧，我就会改，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的话，我们这样的话经过这一份讲义的这样而来看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对于导师的原著作啊，我们就能够看到更深广的地方。而借着这样的因缘，各位去看其他导师著作一样哦，都是这样的去观察，这样子去理解。所以对于导师的著作，他是哈、哦，我常说哈、哦，导师的著作啊，人家说言之言味哈、哦，但是其他言之言味也是很清淡，对吗？导师那言之言味是浓得化不开，有时候一句话哦，就有非常含金量。现在世间说含金量是非常丰富的，真是这样哦。而且一句话，有时候那个连接词啊，一个字啊，它之间的差别就不同。所以希望我们借着这样的这共同研读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不是常这样说吗？我们一起共修的过程当中，听懂我说的法有没有价值？当然有啦，因为我至少依着导师来在说嘛。但是这价值还不够大。如果在共修过程当中哦，能够让各位更有能力自己去阅读导师的著作哦，这价值就大了。因为这个啊，大家就把一个大善知识请到我们的身边哦。我想我们都有很多导师的著作，什么都放在我们自己的。就是放在我们的身边嘛，是吗？我想我们都很多都有请的。那如果真的我们自己能够自己哦，就是会看一次有看一次的深刻，这个要有方法，要有不单要有能力，也要有方法。那这些都是我一直在跟各位，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的。如果让自己哦，虽然说刚开始看不太懂。但是会知道有一个方法，这非常重要哦。你自然而然就会一次有一次的经验，否则我们会看到不少，就是看没看，我看得很熟，但是看得很熟，就是在某一个层级的很熟，他没有办法在这一层级熟了之后呢，往下一个层级，同样一个语言文字哦。往下一个层级去往那个地方去开展，这就非常可惜哦。这个到了某一个层级之后，就会副作用就会出来哦。 本来是情欲的推动我们欢喜欢喜，推动我们向前嘛。如果只是哇情欲好好好，但是这个可不可以推动我们向前？可以，就好像我们初学佛法嘛，哦，都非常，就好像小孩子一样，都非常的欢喜，对吗？就好像小孩子说，只要我努力，他就会跟我有关系，对吗？虽然什么都不是我的，但是只要有他跟我有关系，只要我努力，有得到。就好像我们初学佛法也一样哦，很好很好，我只要佛法懂了，是吧？只是现在还没有懂，所以那个基本上都是用信愿力来推动我们向前。我们就要借助我们的信愿力，借助我们的恭敬心，让我们的知见越来越清楚。这样可以理解吗？如果我们的正见啊，没有从深得位往慧的方向前进的时候啊，因为只有闻慧的那个慧的力量啊，深得慧的慧的力量啊，推动不了向前。只有闻慧的力量，深得慧、闻慧都是在说明我们自己哦，就是那个知见啊，就是佛法的法义啊，在我们的身心表现出来的力量，在智慧边表现出来的力量，刚开始是深得慧的这样的慧的力量，啊，我们一定要从深得慧往闻慧的慧力的那个方向前进。这样的话，我们闻法越欢喜，因为法义嘛越清楚，我们的信心精进力就越强。我们的精进力越强的时候，就推动我们去闻法，闻法闻得越深刻，我们的精进力越强。所以正见成就就现前成就，跟大家共勉，希望啦，希望我们在学习佛法当中哦，我们是既然是不是新学嘛，至少我们学习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学习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那个副作用我们要去避免掉，我们要自己要知道哦，我们要去请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避免掉它哦，否则久了会出问题，久了会这样啊，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还会再来？他再来，我不知道怎么样了，那要有正见才能看得到。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希望，虽然是再来我就知道他在搞什么鬼，虽然我还是被他束缚到，还是被他走，但是不一样哦，正见成就他能够教化我们自己的烦恼，他会烦恼起来，他会教化他，逆境来他会顺增上，逆境来也会逆增上，顺境来的时候不会乐不思蜀忘了自己是谁，不会懈怠放逸，他会顺增上，那就正见了。这样的话，他就真正的正见为前导，就带领着我们八字正道向前走。所以那个正见，八字正道第一字正见就是闻慧要成就，他就引领我们的八字正道向前走，就一切的善行呢、啊，如果大圣就是十善嘛，对吗？大乘三经相应的十善去修了。好，讲完这些了，希望了哈，在第一堂课的第一节课，对吗？跟这再跟大家共勉，而且我们如何去读这份讲义，也在这一次哈，因为新学期的开始嘛，再跟各位说明一下。好，我们先休息。